主啊，你喺度，主你喺度。虽然我哋眼睇唔到，但你所启示嘅真理，让我哋知道你系喺度。你系统管住万有，冇一样嘢系喺你嘅计划以外嘅。上帝，你完全嘅掌管，你系位美善嘅神。你要让我哋经历，喺呢啲经历嘅当中，我哋认识你系位点嘅神，并且我经历你自己嘅拯救。多谢主耶稣，你愿意咁样嚟到亲近我哋，拯救我哋，叫我哋呢个生命不再一样。我求圣灵你亲自嘅嚟带领住我哋，当系打开你嘅话语嘅时候，你嘅光就进入我哋嘅内心，俾我哋新嘅力量。当我哋离开呢个地方嘅时候，我哋会觉得不再一样。垂听我哋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嘅圣名祈求。阿门。坐低之前，同隔篱弟兄姊妹好真诚咁样讲，神要祝福你。请坐。我唔知道你有冇一啲嘢咧系惊噶，我都有啲惊，有啲嘢惊噶。不过咧就我都唔系少少怕高，但系咧就不及师母怕高。因为有一次咧，我哋去新加坡去 Garden by the Bay 咧，就有一个人造嘅山咁样啦。咁其中有一段咧，就系喺高处咧，就有一条凌空嘅吊一条嘅天桥咁样，就跨咗出去咧。下边咧系即系好似空溜溜咁样。所以去到嗰层嘅时候咧，先冇行翻转头，即系落翻去吓，即系喺室内咁样落翻去，我就行咗出去。但系咧，其实咧有一次当我哋九龙东嘅少年人，佢哋有一个生活营嘅时候，我哋去到一个营会咧，咁就有一个嗰啲城网阵啊，咁咧就有一个喺怪半空嘅一个嘅独木桥咧，我哋就要咁样爬上去啊，咁咧大概个高度咧，即系差唔多喺嗰个德胜嘅圣寺嗰度咁高啊，即系嗰条独木桥喺嗰个地方，咁咧就得一条木，咁啊定住啲绳，然后咧就中间有几条绳咧，你就要揽佢，惊唔惊啊？惊啊！咁但係咧，佢話唔使驚，因為咧教練啊豐富嘅經驗，唔止一個教練，有兩個教練，咁佢好詳細將成個嘅過程咧話曬俾我哋聽，唔使驚。咁因為咧，我哋會帶住嗰個嘅安全嘅帶，咁咧只要咧你帶實，按住嗰個方法帶好之後咧，就唔使擔心啦，唔使驚，因為咧除咗呢條安全嘅帶咧，就有條繩咧楞住喺個活輪下邊咧，就我哋有四五個少年人，即係有份玩嘅嗰啲。就輪流做一個玩完之後咧，其他人咧就喺下邊咧做 safe guard， 即係拉住嗰啲繩，萬一咧跣一跣腳嘅時候咧，唔使擔心，因為慢慢地咁垂落嚟，佢天外飛仙咁樣飛落嚟，唔使驚，因為有好嘅教練，因為有安全帶，因為有呢一啲 safe guard 嘅人睇住你，唔使驚，你只要信佢哋。信佢哋咧所講嘅係啱，信咧佢哋安全帶咧就即係真係著得好，信咧嗰啲少年人咧係頂得住，唔使驚。今日我即係一路禱告究竟我嚟到九龍東唔係九龍東堂，銅鑼灣堂要同大家分享乜嘢信息咧？神有一日我上晝跑步嘅時候咧，突然間咧就出咗頭先嗰首歌，跟住咧有六隻字跳咗出嚟。不要怕，只要信。我今日就同大家分享一个咁样嘅信息。撒加利亚书咧，对于我哋大部分嘅弟兄姊妹嚟讲咧，你都系好陌生噶啦。喺边度噶？喺圣经啊，我都知道啦。喺旧约嘅小先知书，哇，真系好冷门啊。咁但系咧，若果你识背嗰、那个即系目录旧约嘅目录咧，你知道咧，即系最后嗰三卷该亚马嘅亚咧。就是撒加利亚书啦，哈该书、撒加利亚书，然后咧最后嗰卷就马拉基书。咁啊，我相信大部分人都唔系好熟悉噶啦吓。咁不过咧，趁住呢个机会，我同今日会同大家睇喺呢个一至六章里边第一个异象，一共有八个异象，我冇办法即系一次我讲晒啊。但系咧，我哋睇第一个异象，我哋喺第一章嘅七节到第十七节。我哋可以翻开圣经，虽然我知道大家冇圣经，我就翻开你就睇呢个圣经啦，好嘛？我哋一齐嚟到读呢几节经文，我哋一齐读，唔该。大利乌第二年十一月，就是西伯特月二十四日， 耶和华话临到亦多嘅孙子，比利家嘅儿子先知撒加利亚说：我夜间观看，见一人骑着红马，站在洼地番石榴树中间，在他身后又有红马、黄马和白马。我对与我说话嘅天使说：主啊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他说：我要指示你这是什么意思。那站在番石榴树中间的人说：这是奉耶和华差遣在遍地走来走去的。那些骑马的就对站在番石榴树中间耶和华的使者说：我们已在遍地走来走去，见全地都安息平静。于是耶和华的使者说：万军之耶和华啊，你恼怒耶路撒冷和犹大的城邑已经70年，你不施怜悯要到几时呢？耶和华就用美善的安慰话回答那与我说话的天使。与我说话的天使对我说：你要宣告说，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，我为耶路撒冷、为锡安心里极其火热，我甚恼怒那安慰日的列国，因他我从前稍微恼怒我们，他们就加害过分。所以耶和华如此说：现今我回到耶路撒冷仍施怜悯，我的殿必重建在其中，准城必拉在耶路撒冷之上。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。你要再宣告说：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，我的城邑必再丰盛发达，耶和华必再安慰锡安，拣选耶路撒冷。我们一起祈祷。圣灵，我们求你引导我们进入你的真理，明白你今天向我们讲的说话，放在我心里边，并且能够活出你自己的旨意。听我们祈祷，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在第一章到第六章一共有8个异象，第一章有2个异象，我们只是看其中的一个。刚才我已经读了，我们不知道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见过异象。你说异象是什么来的？是不是发梦见到那些东西？当然我们年纪开始大一点就开始多些发异梦的了。我们中间如果有少年人，圣经说先来要见异象的嘛，是不是？但是你见到一些东西或者一个意念在你的脑海当中，这个是不是就是异象呢？ OK， 我们不去分辨先，我们看看究竟这个，即是如果我们真的遇到一个情景，我们觉得啊 很特别的，我们知道究竟这个是不是从神来的呢？又说啊，为什么解的呢？所以呢，撒加利亚呢就很好的，其实他跟我们一样的，即是他都是年轻人来的，他又见到异象，他都不知道为什么，他的反应就是那为什么啊？所以其实如果我们真的见到异象的话，上帝给我们这样的机会见到异象的话呢，不用怕，我们问一下，如果神这个是你给我们看见的，给我看见的，是究竟为什么呢？神是会答的，因为我们的神是会讲话的，所以我们看圣经的时候，我们看到神就回答撒加利亚。第11节，究竟这个异象是什么呢？他说那些骑马的对着站在番石榴树中间的耶和华的使者说：我们已经在遍地走来走去，见全地都安息平静。这个呢就是那些报告的人，即是说那些的骑不同颜色的马周围走走去晒了，然后回来报告给这个耶和华的使者一个很简单的信息，只一句而已，没有其他多余的东西，说我们已经去晒所有地方了，现在全地安息平静。这个就是这个异象呢就是开始展现的一件事，安息平静，全地都安息平静。如果针对当其时的处境，撒加利亚书很有趣的，这些异象都有时间性。几时撒加利亚见到这个异象呢？是大利乌王2年的11月。大利乌王执政的时候初期呢，其实呢他的即是管治都不是挺容易的，因为呢四围都是还有乱世，还有很多要修复的地方。但是没多久这个的即是混乱的情况已经是平定了。所以其实这个异象很配合当其时的情景，就 就是说全地都安息平静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其实上帝的心意，上帝的作为就开始了。我们看第十二节，那些骑士的报告就是这样说，他说，于是耶和华的使者说，万军的耶和华啊，你怒怒耶路撒冷和犹大的城邑已经70年，你不施怜悯要到几时呢？当时其实犹太人他们已经从被掳的外邦的地方归回回耶路撒冷。70年过去了，神的审判这一种很困难的岁月已经远离他们了，他们能够回到去重建他们的家园和重建圣殿。当然这里的信息就是说，70年过去了，上帝你还不施恩给耶路撒冷和锡安吗？当然这个的答案就是说不是，是不是？这个虽然是反问，但是正正是要告诉撒加利亚知道70年到了，上帝按住他应许，虽然昔日透过耶利米先知在他们被掳之前，他说神要透过外邦人的手来到审判以色列和犹大，因为他们叛逆上帝，他们没有将上帝放在他们心里面，既然他们领受这么多恩典，他们没有行神喜悦的路，他们远离上帝，上帝神要审判他们。但是没错，他们虽然要被掳到去外邦，但今天70年之后他们会归回。所以这个70呢，对于他们来说是突然间叮一声，70有一个很特别的意义对他们来说。所以说70年了，神你岂不是忘记了你的施恩吗？当然答案就说不是。我再看下去这个信息，在上帝是怎样回应呢？第13节，我们抛翻第7版，第13节这个话呢，耶和华就用美善的安慰话回答那与我说话的天使。如果原本的文字就是说，耶和华用美善的话和安慰的话，又是美善的话又是安慰的话，对于犹太人来说，他们去到这个时间容易想起耶利米曾经讲过的说话。耶利米不单止说神会来到惩罚他们审判他们，但是上帝同时间会拯救他们。70年，上帝的恩典就要临到，神的恩言。所以这个安慰的话，这个美善的话，其实就让当时的犹太人他们想起原来上帝昔日已经应许了这个恩言。然后我们看第14节，这个异象撒加利亚要宣告一个什么的信息呢？神就说，我为耶路撒冷而妒忌，为锡安大大的妒忌。神竟然为一个城市来到妒忌。当然我们刚才的经文第14节这样读的，我们说，我为耶路撒冷为锡安心里极其火热。神的热心突然间为这个的城市火热。但我看另外一个翻译本就说，我为耶路撒冷妒忌，为锡安妒忌。妒忌些什么？锡安耶路撒冷是代表神的选民，神很爱这班人，但他们受迫害。神就说，这些外邦人虽然他们有一个特别的角色，上帝使用他们来到成为教导以色列人的一个这样的途径，但是圣经告诉我们，这些外邦人他们在对待以色列人的事情上面太过分，过了分太多了，他们那个残酷，他们那种 的 残暴，甚至即用我们今天的语言就是他们 bully， 他们即伤害得太过分。所以即就算他们是神使用的器皿，他们都有个限度的，但是他们自己做多了事，所以上帝要审判他们，审判外邦。神是公道的，没错，他们有不同的角色，但是上帝亦都会审判以色列人，亦都审判外邦。然后神就在第17节这样讲，他说，现在我要回耶路撒冷仍施怜悯，我的殿要重建在其中，即代表呢上帝要再一次同他的子民同在。那个殿是讲紧神的同在，在那里神的子民要敬拜上帝。然后他说，我的城邑必再度的丰盛发达，耶和华必再安慰锡安，拣选耶路撒冷。神说他要容许他殿再一次建在他的百姓的当中，恢复和百姓的来往，百姓会感受到上帝的恩典， 这个城市会再一次的丰盛发达。哇，上帝竟然会这样来到关注，他会为这个城市来到妒忌。如果我们所身处的香港这个城市，你知不知道上帝都会为这个城市妒忌？因为这个城市里面有很多爱他的子民，神为他的子民会妒忌。弟兄姊妹，这个信息其实很简单，即是告诉我们，上帝不是在我们遇到患难的时候不记得了我们，就算在最黑暗的日子，就是当耶路撒冷是被毁，神的子民被掳去这么黑暗的民族的历史的里面，神说他差派他的使者四围巡查，到这个时候是那个恢复的时候，是那个平静安息的时间，正好就是可以重新建立这个圣殿的时间。上帝没有忘记我们。有些时候我们面对我们人生的阶段，可能我们会遇到身体的不适，一些的患病，甚至我们会觉得在工作上面特别的不顺畅，又或者在人际关系我们很多的张力，我们觉得在这些这么黑暗的日子里面，哪个能够救我？神你好像不开声这样，神难道你忘记了我们吗？我们很多时候人会有这种想法，是从我们的环境来到给我们一些这样的体会，但是我们没有回去神的心意，我们没有认识我们的神得很清楚，以致我们起了这种这样的怀疑。但是圣经告诉我们，神没有忘记我们，他时常派他的使者四周围巡查，他的眼目是看着我们，知道我们的需要。我记得去年差不多这个时候，我亦都在铜锣湾堂跟大家分享，有一个土耳其的牧师即是 Pastor Andrew， 即是我们有机会请他在圣学院教一堂分享他怎样的来到22年在土耳其里面忠心的服侍。哇，我见到这个牧者，我心里面都很羡慕他的生命真是很多学习的地方。但是我们知道去年年尾的时候，在土耳其发生一些很巨大的变动，所以呢整个国家都开始变得很乱。后来在去年的年尾呢，我们知道 Pastor Andrew 呢被无辜被捉拿，并且呢是混在监里面，没有经过公开的审讯呢，就将一个即是很大的污名呢是即是挤了下去他的身上面。即是甚至呢是不给他同他的家人有任何的接触。然后即是我们觉得哇真是好惨。一个这样忠心的仆人，他不是普通人，他是一个忠心在土耳其服侍了22年的一个牧者，他竟然今天要坐监，到现在仍然在监禁的里面。几个月以来，四五个月以来即是出面的书信入不到去，我们都很担心他。或者我们认识他的弟兄姊妹，我们都觉得哇，即神是不是真的忘记了他啊？为什么即我们祷告好像觉得啊，神一定会在圣诞前来 放了他，谁不知过了圣诞，过了新年，他仍然在监狱的里面。他要混在监狱当中和二三十个穆斯林的其他的囚犯混在一起。对于穆斯林来讲，这些他们的异教徒呢，他觉得他们污秽。所以你想想 Pastor Andrew 和另外的三十人回教徒，那个每日就在一个这样的囚禁的当中很困难。但上帝没有忘记，好像昔日保罗被困在罗马的监狱里面，上帝都没有忘记他。所以我们继续要为 Pastor Andrew 来祷求神他自己的公义能够彰显。但上帝没有忘记我们的，你不要觉得环境好像呢窒息了你，我们要回到去神的真理的当中，上帝是看顾我们。我们一起读《申命记》的32章第9到第10节。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，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。耶和华的份本是他的百姓，他的产业本是雅各。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荒凉野兽敲叫之地，就环绕他，看顾他，保护他，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。神对他的子民，今天可能你觉得自己在旷野的当中，在黑暗的里面，但是神讲得很清楚，他在旷野那里遇见他，就环绕他，看顾他，保护他，因为神看我们是他眼中的瞳人。我们要按神的真理，他的启示来到认识神，来到面对我们的处境。 在2008年5月13号在四川发生一个极大的地震，在北川这个县里面发生了一件这样的事。当大地震的时候，很多房屋都倒塌，那些救援人员他们就分批进到灾区的当中去发掘还有没有生还者。去到其中一个的瓦砾的当中，就见到在缝隙的当里面有一个女人是扎在里面。于是他们大叫，你有没有事啊？有没有反应啊？咁于是一路睇就发觉原来呢个女人已经系死咗，已经断咗气。咁佢哋再喺度叫睇下有冇其他人生还者喺度，好似都冇乜动静。于是佢哋为咗赶时间去救另外一啲有需要嘅人，佢哋准备去另外一个瓦砾堆嘅当中去搜救。啊，谁不知其中个队长咧突然间心血来潮啊！佢翻去嗰个女人嗰、那个即系、就是、发现个女人嗰个瓦砾嗰度。他就探他的手下去，去移一移他，然后就大声叫，还有人啊！于是所有的救援人员回来揭开所有那些 的石，然后呢就移开这个女人，就发觉在这个女人下面有一个大的棉被包住，原来一个小孩在那里。他们将这个小孩就是抬出来的时候，他一点伤都没有啊。原来这个母亲用她的身体来到保护着她的儿子，又用这个棉被包住她，所以这个孩子呢是没有受伤。当救援人员抱住这个孩子的时候，就发现这个孩子的衣服里面的衣袋呢有部手机。于是拿出来一看，就见到有一个写着的一个的讯息。那里是这样写，她说，宝贝，如果你有机会生还的话，你要永远记得妈妈永远都爱你。妈妈死了，但是她用她的生命来到保护她的儿子。其实我们的神同样是这样对待我们，上帝没有忘记我们，她在我们最黑暗的时间，她派她的使者巡查。当然这种的表达是代表派使者，为什么她不自己来？但是上帝想告诉我们，她完全知道，她没有忘记我们。圣经都是这样讲，我们一起读以赛亚书一段的经文，49:15，麻烦。妇人怎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，不怜悯她亲生的儿子呢？即使他们可能忘记，我也不会忘记你。神没有忘记我们。但我们要了解这个异象，我们要看回转头，究竟为什么神要给这个异象以色列人。我们看第一节到第六节，请我们一起读。大利乌王第二年八月，耶和华临到亦多的孙子比利加的儿子先知撒加利亚说，耶和华曾向你们列祖大大发怒，所以你要对以色列家说，万军之华如此说，你们要转向我，我就转向你们，这是万军之华说的，不要效法你们的列祖。从前的先知呼叫他们说，万军之华如此说，你们要回头离开你们的恶道恶行，他们就不听也不顺从我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你们的列祖在哪里呢？那些先知能永远存活么？只是我的言语和律例，就是吩咐我仆人众先知的，岂不临到你们的列祖么？他们就回头说，万军之耶和华定义按我们的行动作为，向我们怎样行，他已经照样行。当我们读这个第一个讯息，撒加利亚领受上帝的这个的提醒的时候，向百姓这样讲，我们读的时候，你觉得是怎样？是不是赞他们啊？不是赞他们的，是觉得提醒他们你要以史为鉴，你们的列祖听到上帝的先知提醒你们，结果他们不听，他们承受苦果，按他们的 行事为人，即是按他们的所作所为来判断他们，结果我们知道结果的，他们被掳，他们受上帝的惩罚，所以神说你们要回转。但是事实上，如果我们了解当其时是发生什么事，我们会觉得很惊讶的，因为当我们读撒加利亚书的时候，其实我们不能够不看前一卷书，就是哈该书。两卷书是同一个时期发生的，你看看他们都在大利乌王年间，差不多你讲一句他讲一句的。当其时是怎样呢？我们说大利乌王二年就是撒加利亚开始宣告信息的时间， 但是两个月之前即是几月啊？八月讲信息，两个月之前即是几月啊？啊，你在度是咪？你未瞓觉 ？OK， 六月，哈该其实在六月的时候已经开始发预言啦。他就鼓励那些百姓你要重建圣殿啦。于是他们七月开工都乖噶，然后八月，撒加利亚书一开始就话大利乌王第二年的八月，神的话就临到撒加利亚，就跟他们讲你们要回转啊。耶和华曾经向你们的列祖大大发怒，就是这些说话，他们已经在做紧咯，为什么上帝你还要叫先知告诉他们神曾经发怒啊，你们要回转啊，你们肯回转的时候神就转向你们。他都肯做啦，即是阿仔肯做功课不打机啦，即是还叫他要回转啊，咁好似好奇怪係咪？即係明明佢都已經肯做神你要做嘅嘢啦，點解咁樣嘅呢？原來神係知道人嘅心。雖然佢哋的而且確喺做緊神嘅聖殿，但由七月開始，佢哋其實都已經起咗啲疑惑。佢哋咧其實好想放棄啊！點解啊？因為佢哋要呢個工程，一來就唔係佢自己嘅嘢係嘛？佢要做聖殿，重建聖殿，佢哋翻嚟。安置好他们的家当，他们起码要住好 OK 先，是不是？但是神吩咐他们要重建圣殿，哇，重建一个什么的圣殿啊？昔日的圣殿，毁坏了的圣殿。这个圣殿是谁起的？以前那个所罗门起的，所罗门所建的殿是在以色列的历史里面最辉煌的圣殿。后来啊，都到即是新约的时代啊，希律嗰个圣殿根本咧同所罗门建嗰个圣殿根本咧完全冇得比嘅。佢哋颓垣败瓦嘅当中，带住一啲仅有嘅家当翻翻嚟耶路撒冷安居乐业嘅情况底下，哇！神你真系要求过分啲，要我哋起圣殿，我哋自己都未搞掂，仲要起一个，哇！旧时嗰个标准好高，点可能啊？我边有资源啊？所以其实佢哋一开始要。冇错，佢哋肯做，因为上帝的而且确将佢哋从秘掳嘅外邦带翻嚟自己嘅故乡嘅当中。哇！呢个神迹嚟嘅，七十年系根本即系乜都冇啦，竟然佢哋仲能够翻翻嚟，然后上帝叫佢哋兴建圣殿。哇！呢个系 mission impossible， 冇可能，不过佢哋都做 OK。但系如果我继续睇落去，我哋发觉将呢两卷书夹埋嘅时候，我哋会发现呢一种嘅负面嘅思想。正正是哈该领受上帝的说话的时候，哈该神说我要鼓励你们，因为不是凭你们的能力。我们一起看哈该书第二章的第六节开始读，麻烦一起读。万军的耶和华如此说，过些时候我必再一次震动天地、沧海和旱地，我必震动列国，万国的珍宝都必要来，我就使这殿充满荣耀。这是万军的耶和华说的，银子是我的，金子是我的，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，这后来的殿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。有时我们见到有些教会呢，即是他们建堂的时候呢，他们通常会拿这句说话，哇，后来的荣耀要大过先前的荣耀。但我们不太知道这句说话的背景，这句说话的背景其实就是那班以色列人呢，他们真的挂着自己起自己的屋，但他们忘记了上帝的殿，或者他们心里面抱怨是一个这样的情景底下，神鼓励他们，其实他们是不是挺妥当的，不过神都是鼓励他们，满有恩典这样告诉他们。你知道他说，神说这个殿要充，你们建的这个在颓垣败瓦当中兴建翻出来的圣殿，要是胜了上帝的荣耀。哇！昔日嗰个荣耀紧要啦，所罗门建起殿嘅时候，上帝嘅荣耀大大降临喺嗰个圣殿嗰度，连祭司要供职嘅都冇法企喺度啊，个个都脚晒软啦，因为咧上帝嘅荣耀好大嘅临在。但系哈该话：你哋喺呢一度所要建嗰个嘅殿，嗰、那个荣耀要大过昔日嗰个荣耀。嗰、那个荣耀唔系因为实际嘅金银玉石所建造。那个荣耀是因为上帝临在，不是因为外在物质那个的即美好，而是上帝他自己临在在他的子民当中。不是在乎你拿什么起，是在乎哪个在这里。 所以这个是第一方面。上帝透过哈哥先知，透过撒加利亚先知告诉他们，你要回来，你要回转，你的心在哪里。当我们再看的时候，再看哈哥书的时候，我们发觉原来上帝知道他们的心是怎样的，不是在乎他们手所做的事。他们的而且确手所做的时候，他们真的做的。因为刚才我都讲过，这个是很大的神迹，他们竟然回去。神既然叫他们来到起这个圣殿，当然做了嘛，是不是？即是神对他们这么好，竟然能够叫他们复国。几难得，即是严格上不是复国，他们回到他们自己故土。他们是有做的，但是其实原来他们的心不单止觉得，哇，我们这样做哪里能够比得起以前的圣殿啊。还有一样东西，是他觉得当我们做神的工作的时候，一定有神的祝福。所以当我留意哈哥书的时候，他发觉他开始埋怨了，为什么我们做了神的事还是有这样的问题呢？就是我们种的事，即是事倍就功半。他们觉得，咦，神不是应该赐福我们的吗？我们已经服侍神了，我已经听了话了，为什么神的赐福还未来？其实在我们的心里面，上帝是很清楚，没错，外在我们个个都很乖，我们个个都很想服侍神，我们个个都好人，看下去我要做紧神的工作，但究竟我们的内心是怎样？究竟我们是单单为了爱神报答上帝的恩情，因为其实我们最想是想得到上帝的祝福，上帝的这些礼物。若果我们的心只是为了得到神的好处，其实我们的焦点仍是自己，不是神。这件事呢，是英文讲很 subtle， 没人知道。你同我外表一样的，我们都是敬拜一下，我们都是祈祷一下，我们要做足晒所有的事，但是神他是知道我们的心。若果我们到最底，神问我们的心究竟是为自己，因为真的为神的话，如果我只是为自己的话，我希望得到神的好处，我做神的工作只是为得到自己的好处的话，其实神只不过在灯神 在这个神灯里面的灯神而已。我们按一个掣，你出来吧，你给福气我，我做了你要我做的事就 OK。所以今天这个信息其实很简单，弟兄姊妹，今天上帝问我们的心在哪里，他说你要回转归向我，我就转向你们。什么是转向？转向就是180度的回转。我们本来行一条败坏的路，我们要离开我们的罪。我在圣经 在这段经文里面就是这么说，你们要离开你们的所作所为，转向我。不是在乎你建造什么，而是在乎我们的心的出发点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去到崇拜的结束，这个信息的终结，神就跟我说，当我们说我今天要跟铜锣湾堂的弟兄姊妹说些什么的时候，神说不要怕，只要信。不是在乎我们的信，不是一种即是迷信的不理什么东西，而我们的信是我要有一个很清晰的对象，就是我们的神。他是我们的天父，他是关心我们那位。并且我们是有信仰的内容，就是上帝所启示的真理，这个是我们信仰的内涵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上帝跟你说很简单的信息，上帝没有忘记你，纵然你在黑暗的当中，上帝说这个时候你要回转归向他。不要怕，因为上帝已经将最好的来到赐给我们，就是他将真理的圣灵放在我们里面。不是在乎人手所做的殿，因为圣经说我们这个身体就是圣灵的殿。 Amen。 所以上帝要住在我们每一个人里面，我们的心是上帝所看重，虽然我们的做都重要，但是上帝更加看重我们这个人。上帝爱你，所以我们真的一起祷告，求上帝他自己向我们讲说话。主，我们多谢你，赞美你，因为当我们祷告的时候，我们并不是向空气讲说话，而是你今天来到我们面前，你跟我们说你很爱我们，你爱我们到一个地步，你将你独生的儿子赐给我们，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面，为了叫我们得到真正的拯救。所以主，我为着你这样爱我们到底， 我们甘心情愿将我们的心再一次交给你。我们象牙不单止是我们的行事为人，最重要是我们的心。求你帮助我们，叫我们的心认识得你准确，以致我们看得准确。当我们看得准确的时候，我们的行为表现就准确。求你带领着我们，叫我们真的知道上帝你这份心意。今天神你要再一次跟我们和好，你说我们要回转归向你，你就转向我们。听我们祈祷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